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30到9:00呢，半小时的时光，微微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当然，你可以收听我们节目方式有很多啦，除了这个传统的收音机啊，你可以透过手机下载我们的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这个 APP 哦，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像是你去外面运动、买菜。散步带着手机就可以听哦，或者是品味生活家的听众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你手机里面本身有 Spotify 的话呢，也可以在 Spotify 上面搜寻品味生活家，我们的节目也有上架哦，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更新的话也会提醒大家，或者是不小心错过节目，到这个正声的官网上面哦，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一个白色的页面哦，里面这个重播区就有品味生活家咯，点进去哦就可以看到其他不同日期每一天的节目内容，也会有每一集的就纲要简述哦，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听的节目，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哦来反复收听一下微微做的节目。至少我自己很爱用啦，因为就晚上无聊不知道干嘛，就广播放着，我就看我的书，然后听我的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生活形态哦，也算是推荐给大家。
车搁过站，离我的手腕讲也讲袂煞，开始期待无聊的人生，我已经觉悟，拢会使结束。你敢知这种心比的力量，改变阮前途，全新的人生的路，不再是光明是错误。Yeah, good. 罢了。
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回到品味生活家，今天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我们谈论到的是这个选择性缄默症哦，通常在这个学生小孩子身上比较常会出现。我们刚刚一中老师有特别跟我们强调说，有的时候老师的这个细腻观察其实可以帮助孩子说，他发现他们班上的孩子状况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点，怎么都不回答呢？或者是怎么就是明明都会的题目也不说，很奇怪啊，明明他就是会这一题但是却不愿意发表，也让人很狐疑哦。这时候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就蛮重要的，这些辅导老师或心理师，那甚至是家长有的时候带去这个治疗所，其实我觉得家长都会有那个期待，然后但是也知道可能透过跟心理师沟通会知道说，我们这个期待也不能说啊立竿见影啊。
其实选择性缄默症需要花的时间非常长
哦，
对，这个是我们通常会让家长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这个过程中绝对不是只有心理师辅导老师单纯跟孩子，他是一定得是全面的
哦，
也就是说今天你可能来到治疗所，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些建议会希望你回去跟导师沟通
哦，
跟学校的资源班老师沟通，或者是其他的，因为其他人得要有一些
配合
、对，而不是只是说今天我们只是让孩子本身去做改变。
其实我在里面有看到一个蛮让我惊讶的点，就是说里面有提到说，希望这个如果比较严，也许比较严重的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可能需要去请父母去申请这样特殊的一个班级。我个人蛮惊讶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是我们一般俗称可能有这个领手册或身心障碍的这个学生同学会在比较特殊的班级上课。那可是我们其实刚有提到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他也许成绩也超好啊，
这些孩子普遍智能都在一个水准，所以他们是这样，他们是需要申请，有些孩子是需要申请特殊教育学生的身份，但是他们在安置上还是在普通班，只是他们有些时间会抽离出来，或外加到资源班去寻求协助，对，那以选择性缄默症孩子目前在特教里面的身份，主要被放的位置是在情绪行为障碍，也就在情绪行为障碍里面，它其中有一类是跟焦虑性疾患有关，像强迫症，像选择性缄默，对，所以倒不是说这些孩子他到特教班，到特殊学校，不是，而是说因为这些孩子就遇到一个很现实，我现在需要口试，但是他不说我的这个成绩到底要怎么算怎么给
老师，要没办法打成绩
啊，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就得要考量到这个孩子的身心特质，然后针对他的身心特质的需求来考量一些考试评量教学的一些调整的部分。
是老师自己觉得包含遇到这样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究竟是当然跟孩子的这个互动了解也是要费蛮多的功夫，跟家长方面，尤其是因为毕竟都通常就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嘛，会不会也常常会遇到蛮多家长的一些共同的困惑点，或者其实家长自己本身都有很难过得去的坎呢？
是因为其实以爸妈在协助孩子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因为他如果说今天在家里不说话，那我可能还可以试着让他说话，但他在学校不说话我能怎么办？
那我又不能去，
所以这里的话也在于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一个分工，也就是说其实老师的反应某种程度也会决定这个孩子能不能开口说，对，因为有时候老师想帮忙，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越帮越忙，
帮到吗？
对，这个是很有时候很常见，但是对爸妈在家里有爸妈在家里可以做的，因为毕竟孩子在家里是比较自在，所以有一些比较自我探索的或者是让孩子练习自我觉察的部分，那就会请家长在家里协助孩子去做一些自我问题的一些提问或了解，
是哇，所以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哦，其实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一个很全面的，它不像我们平常哦，我们去找心理师就我一个人嘛，就自己去，然后可能一个礼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好像就可以渐渐舒缓，它可能还需要其他你生活场域的一些其他的人来配合，
对，这个特别是以儿童青少年，你如果今天我是成年人的选择性缄默症，我也许多少我还可以自己试着去做一些改变，但是以儿童青少年的话，基本上他要克服这个焦虑其实是需要旁边的人，因为单单比如说今天同学几句话可能就让他很伤了、
对，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也包括我们该如何去帮他安排一些熟悉的小朋友，然后去诱发他可能的开口，对，那同样的就是说在班级里面导师在上课，我到底要不要点同学回答问题，如果真的要点，我到底要不要点他，好，那点他们的时候到底是要站着问还是坐着问，就这个
很细节，
对，很细的部分，那甚至于他回答了我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到底要不要很夸大的反应，
要很鼓励他吗？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都有好多好多那个细微的部分，那这也是我们在协助过程中会分工，会跟导师提导师可以怎么做，那同样的家长怎么做，甚至有时候都会把同学，就是班上可能有两三个跟他比较要的同学，也会把他们找来，然后也会试着来教这两三个同学如何来跟他相处，是
哇，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相对大家一般民众可能很少去关注到的议题，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他的一些背景跟环境上的一些考量，所以很多长者很多大人没有发现，所以小孩子自己也不会说，所以你根本就不晓得有这样的状态，所以也可能导致很多人对这样选择性缄默症相对比较不认识，那真的发现之后后续的这个处理其实也非常的细致，然后很考验就是我觉得大人们的智慧，然后当然我觉得小朋友的配合也很重要，然后当然我觉得都有一个每个人啦，在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那个度过的一些难关，然后也是要彼此的来协助，一开始我们也只是看了这六个字也不知道选择性缄默症是什么东西，然后会发生在哪些人身上，有什么样的状态，可是老师在这本书最一开始这篇文章就描绘了算是跟一个小女生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选择性缄默症普遍在女孩子身上比较容易，
女孩子也比较多一点，
男生也有，但是女孩子的部分会占比较多一点，
对，然后我觉得描绘那个从心理师的角度就是看这个小女生就是她不说话的这个情况以及她最后终于说了话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瞬间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啊，那感觉有种不知道为什么莫名也有点点小开心，
那种感受是其实是很复杂，因为其实对有些孩子在这个不说的过程其实当然当他时间拖得越久的时候我们也会顾虑孩子他怎么看待他自己缄默这件事情，对，但是每一次说真的今天他没开口也许下一次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再从头来了，甚至于他今天开口了也许下一回他又不说了，对，只是在整个过程会让自己冲击比较大，是因为毕竟连续五年，
好久，
连续五年，然后在这当中，但对有些孩子，其实以这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我也还蛮欣慰的，就是他渐渐的可以在学校，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孩子普遍都是可以先跟我开口然后再回到学校慢慢开口，但是很少部分的孩子会刚好颠倒过来，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变成说我的协助重点好吧在这里，当你一直没有办法说我就先来协助周围的人来让你在学校先做一些变动，对，但是其实在这里也会反映一件事情，就像有些孩子当要让他去面对自己缄默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个挑战
你说他自己要发虽然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但是要让他真的完全去理解自己的这个过程，
因为有些孩子会告诉你我在学校有开口了，我已经进步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接受心理师的协助我为什么要再接受辅导老师的协助但是这种开口其实跟我们一般预期其实那个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些孩子虽然我想要去做改变但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愿或害怕回来面对自己长期缄默的这件事情或焦虑这件事情对，所以当 最后事实上那一次是跟他最后一次见面、嗯、其实说真的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的期待、
嗯、
也不敢有任何期待、
嗯、
应该说不敢，因为毕竟已经好多年了、嗯、对，那只是在这种情形我多少也会希望如果你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以再见两个字结束。
嗯，
好，嗯，说真的当时时间到了，
嗯，
没有声音，
嗯，
只是当时对我来讲我某个程度你也有一点不甘愿、对，但是又奈何但是你又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的嘴巴其实已经在动了，
嗯，
他其实眼神一直看着你，你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一直在告诉你他很想
很想说，
对，然后你也看到他其实那一种牙齿也露出来了、嗯、他也一直一直，但是这个就是在跟这些孩子互动过程中就说你可能看到他一直很想、
哦、
但是时间他不等人，
嗯，
在那一次因为已经最后一次了，我也知道我能等的时间有限，
嗯，
好，等到他一说再见两个字，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看一下我一旁的那个时间，
嗯，
五分钟了，
嗯，
等于是正式结束五分钟
了、嗯、
事实上那个过程其实是很难形容的，我不能说我高兴，而是我某个程度是为他高兴，因为至少他跨过来了、
嗯、
但是我也知道等到他到下个阶段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嗯、
但至少他也让他自己有一小步先跨出来，
嗯，是，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如果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啊，例如说一直都没有被家长没有被老师所发现、嗯、或者是一直置之不理，那他可能好慢慢长大到高中到大学可能还是会因为这个状态在很多人际互动上受阻、嗯、甚至可能刚之前提到哎、欸，面试啊求职可能都会有一些考验、嗯、所以虽然我们都说比较常会在这个年纪小的小朋友出现，但是延续到长成人的应该也是 不少，
而且有的到成年的你可能接着就伴随忧郁症、
哦、
或者是伴随其他的焦虑的问题了，
嗯、
对，也就是说其实你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你是选择性缄默症的困扰、
嗯、
但是选择性缄默症到后来又很容易出现我们所谓的共病，
嗯，
像有的有社交恐惧症，
嗯，
好，有的可能又加上忧郁症，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想，当一个人长时间一直没有办法把他心里面的想法感受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去对另外一个人说的时候、
嗯、
那个长期下的压力我们可以这么想象，我们一天清醒之后我们如果一天不说话、
嗯、
那个感觉到底会是什么、
哦、好憋、哦、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孩子因为选择性缄默症通常出现的年龄在四岁、
嗯、
你可以想象当他们进入幼儿园三年，幼儿园小学六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学四年、
嗯、
这么多年下来我好多的想法感受都一直压抑着、
嗯、
然后这里还不只是我压抑自己别人对我的误解、
哦、
我想要去做厘清都困难、
嗯、
所以到后来有些孩子在整个情绪上一定会扭曲，一定会变形、嗯，你一定会走到其他到后来很难再挽回的一些状态。
我们今天呢简单的谈到的是王一中老师的选择性缄默症不说话的孩子这本书，那我觉得里面真的有很多我自己看了会觉得、哦、好像 New World 啊，就说真的是我觉得很少可以看到这么细致的描绘很多真的我们以前比较少听过的，或者是当你了解之后才发现啊，其实这样的孩子他的确很需要我们的理解跟帮助、嗯、那我觉得更多的内容呢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请到一中老师跟我们做分享，今天很谢谢一中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谢谢。
现在时间呢晚上的8:50，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选择性缄默症哦，其实今天也做了更深入的介绍，明天同一时间呢会再度邀请到王一中老师跟我们做分享，当然他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透过心理师、老师还有家长的共同努力，然后小朋友渐渐改变的故事，其实都非常让人感动。稍微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听起来蛮激昂也蛮心碎的。由林赛罗韩所演唱的《心碎告白》。这首歌曲的歌词其实非常非常有意义哦。如果英文好一点，或知道这首歌曲的内容，稍微跟大家介绍，我觉得也是一个从孩子的角度去叙述的故事。当然，它跟选择性缄默症本身没有太大关联，不过也是从孩子的视点哦去谈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哦。
Carry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Family in crisis that only grows older. Why'd you have to go? Why'd you have to go? Why'd you have to go? Daughter to father, daughter to father. I am broken, but I am hoping. Daughter to father, daughter to father. I am crying, a part of me's dying. And these are the conditions of a broken heart. And I wear all your old clothes, your polo sweater.
听到了这首歌曲，由林赛罗韩所演唱的《心碎告白》，他另一个名字叫做《给父亲的话》。其实他里面描述的好像是小孩子少女心中，父母的分离，然后跟父亲的分开，或者跟家人的分开，然后这样子的那个心态是一个非常非常激昂的控诉的感觉，里面会一直不断的唱到一些副歌啦，副歌大家应该会一直觉得很洗脑的那个。副歌就他会质问说，为什么你要走呢？为什么你要走？然后为什么告诉我啊爸爸，为什么你要走的那个不断的 repeat 的过程，是一首很强烈的歌曲哦。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00准时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明天晚上的8:30呢，薇薇会继续邀请到的是王义中心理师哦，跟我们分享的就是选择性缄默症哦，更多感动的故事，当然也是这个系列的访谈的最后一集，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咯。当然谈到这个话题就心里比较沉重，但还是希望大家心情稍微轻松一点，毕竟周末也到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明天晚上8:30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拜拜。
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才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只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好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至今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世界再乱我